很难得不说话的，很难得不说话的。但是愚昧人若寂寞不言，也可算为聚会即智慧；闭口不说，也可算为聪明。就是愚昧人不说话也是聪明的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肉体总是要表现，除非一个人他跟随圣灵，他就是个话语非常少的。我记得我见过史伯克弟兄，他可以说是20世纪最属灵的一个伟人之一，你一定得他许许多多的帮助。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我们在纽约的时候，我坐在他的左边，我们在一个桌上一同吃饭。那么所有认识史弟兄的人，你看在饭桌上也好，在别的地方也好，你看他很少讲话，他难得讲几句话。如果他一讲话了，那些话常常是智慧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讲了许许多多话，不只是废话，而且是愚昧的话。讲的越多越显得自己愚昧。保罗就是这个，彼得就是喜欢讲话的人，他是说了再想，不是想了再说。他什么机会就要讲话，他忽然间醒过来了，看见主耶稣变相，他终于有话要说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彼得的愚昧就是显在他的话语上。所以你看见一个人属灵不属灵，一个人是不是在基督里，一个人是不是住在基督里，和他的话发生很大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真正住在基督里面的人，他常常话语稀少的。一个真正为主不说话的人，才能为主说话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主不是不用我们，主要用我们说话。但是如果我们能为主不说话，我们才能为主说话，然后你才能发表神在我们这样所要发表。当圣灵发表爱的时候，我们爱能够出去；当圣灵发表温柔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圣灵在我们上所讲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来看26章第7节，26章第7节，瘸子的脚空存无用，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。你知道啊，这个箴言，这个愚昧人因着爱现的缘故，所以他要包装自己。包装自己的时候呢，他一定啊有几句箴言在他的口里面。那么圣灵告诉我们说，一个瘸子的脚在那里，但是有用没有？有没有用的？所以呢，这个箴言呢，在愚昧人口中也是这样，一点用处也没有，一点实际也没有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些人爱主，我们是愚昧人，结果我们用神的话来包装我们。所以每次去看病人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讲说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人得益处，一点用处也没有。那个弟兄们听了你的话更难过了，本来呢已经不得安慰了，我们多讲几句话更没有安慰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我劝弟兄姊妹，我们千万不要做约伯的三个朋友。约伯已经够难过了，结果他已经是遍体鳞伤了，你还拿一把盐从他的窗口，从他的伤口抹过去，这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常常做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我看见吗？这就是我们的难处。我们好像有一些箴言，我们有一些主的话在我们的口里面，我们能帮助这个人帮助那个人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功课，我们这个人就不是智慧的人。我们不过是拿箴言来做包装，拿神的话来做包装，叫别人觉得我很属灵，叫别人觉得我很爱主，但是呢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一点用处也没有。你真正能帮助的是你学过的那个箴言，先把你打倒，那个箴言先征服了你，先占有了你，现在你能用这句话来帮助别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是愚昧人的难处，愚昧人的特点。然后我们看第9节，箴言在愚昧人口中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箴言是个好东西，神的话是很好的，但就变得很危险了。怎么可能？你想也想不透。原因就是放在愚昧人手里，这就好像刺放在醉汉的手里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不小心就刺了他了。所以这就是主的话在这里提醒我们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今天必须里外如一才可以，因为我们这个人是个愚昧人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拿这些东西来做包装，就是做了包装，结果一点用处也没有，一点实际，一点内容也没有。我们再来看24章第7节， 智慧极高，非愚昧人所能及，所以在城门口城门内不敢开口。那真正你看见说智慧比愚昧人极高，换句话说，真正愚昧人在智慧人面前是低下去，所以他在城门口不敢开口，这是实在的光景。然后下面我们看29章第11节第11节，愚妄人怒气全发，智慧人忍气含怒。这就是暴烈之子，这就是雷子，像与老约翰一样，他没有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愚妄人，他怒气全发，从里面到外面像火山爆发一样，这是愚昧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懊悔得不得了。有的时候我们在同事面前失态，有的时候我们在儿女面前失态，父不父母不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做父亲的应该有榜样，做母亲的应该有榜样，但是你看许多时候我们像火山爆发一样，什么话都可以说。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说，我那个父母还没有得救，哎呀，每次火山爆发我们就变成咒诅的对象，那么这个满嘴都是短命子啊，真的其实他们不希望我们短命啊，但是他们拼命咒诅我们那个没有得救以前的事情。你知道一个人呢，在那里这个火山爆发，什么话都说，都是讲他自己不要讲，都是讲他将来要后悔的话，都是愚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但是呢，这里给我们看智慧人忍气含怒，这是智慧的人，只有一个智慧的人才能这样。12章16节，你看12章16节，愚妄人的恼怒历史写，这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。然后20章3节，我们看20章3节，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，愚妄人都爱争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肉体要争闹的，肉体就是要分。神的儿女中间为什么不能合一？家庭为什么不能和谐？很稀奇，我们里面就是有一股的欲望，我们里面就是有一股的这个气，我们就是要争，就是要争一口气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肉体的特点呢，永远是要争闹的，他一直要争，他不会忍，他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忍耐，他一定要争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面，在家庭里面，在个人身上，你看见这是愚昧。你知道许多时候争闹争来争去，生了很大的气，发了很大的脾气，弟兄姊妹血压又高起来了，然后呢要过好久才好，然后还用各种药把它平下来，再吃降血压的药，是不是愚昧的事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发脾气的，当我们争闹的时候，你第一个感觉来到主面前，第一个感觉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懊悔，第一个感觉，你的感觉什么？我做了件愚昧的事，我说了愚昧的话，我做了不该做的事，我懊悔啊，这就是愚昧。然后我们来看14章16节，愚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，愚妄人却狂傲之事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人很骄傲，愚肉体是非常非常骄傲，而且是自私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这个13章19节，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，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。弟兄姊妹，远离恶事这件事情是愚昧人不喜欢的，肉体就是不喜欢远离恶事。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，在我的里面肉体没有良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愚昧之子。然后我们再看下去，看见再看第十章二十三节，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，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15章21节，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，你看这又是以愚妄为乐。然后14章24节，智慧的人才为自己的冠冕，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愚昧怎么样都是愚昧的。愚昧就是说这个智慧人的财富是他自己的冠冕，但是愚昧人的愚昧呢，终是愚昧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已经替我们的这个替我们的肉体已经画好圈圈，已经替我们肉体已经算好他的命，已经把整个的前途告诉我们，愚昧是没有前途的，愚昧怎么样他都是愚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对愚昧对我们肉体应该有的认识。那最后我想很快的我们来看一下，到底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我们的愚昧，应该怎样来对待我们的肉体呢？那么这个我想，所以对付肉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。那么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，我想我们可以学到几个很简单的功课，我很快点一下就可以了，我们没有时间去发挥它。我们看23章第9节，23章第9节，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，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对愚昧人第一件事就是什么话也不说，什么话也不说。特别当你看见这个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26章第4节跟第5节，这两句话好像很矛盾。第四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。然后下面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一面你不要回答他的话，另一面要回答的话。如果你不要回答他的话，免得你和他一样，你像他一样的愚昧。但是许多时候你要回答他的话，为什么呢？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弟兄还是要帮助的。那么你怎么帮助他呢？这是智慧。有的时候你要说，你如果回答他的话，有的时候你像他一样，但是有的时候你回答他的话呢，你免得他自己有智慧。所以要回答他也不回答他，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智慧。所以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呢，29章9节，智慧人与愚妄人相争，或怒或笑，总不能使他窒息。你看见吗？你和愚妄人争辩的话，没有结果，是没完没了。你怒也不对，笑也不对，这个什么方法用了，你都不能叫他窒息。所以不要与愚昧人争辩，换一句话说，不要和我们的肉体争辩，你什么方法用了都没有用。我们知道说你怎么样都不能改变它，肉体唯一的路乃是经过十字架，你怎么都没有用，你和他辩论没有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说什么话都不要说。如果你在你的弟兄身上看见愚昧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你要照着圣灵的引导，你和他对话，你也不和他对话。不过你要小心，免得你和他对话的时候你像他一样，但是你也要小心，你和他对话有一个目的，免得他自己觉得有智慧。那么第三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不要与我们的肉体辩论。这里不是指着别人，特别指着自己的肉体辩论，因为你辩不过他，他怎么样他都是对的。他唯一的路，他唯一的地方应该摆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是第三点。那第四点，我想很快的，26章6节，借着愚昧人手寄信的是砍断自己的脚，自受损害。那这里什么意思呢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千万不要委托肉体做些什么事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照着愚昧人，这里告诉我们是借愚昧人手寄信。你若请一个愚昧人手寄信的话呢，就什么？就是你本来是借动他的两只脚，但是不知不觉的就等于比你两只脚砍掉。你本来想多两只脚，结果变成把你两只脚砍掉，意思就是说自受损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，肉体是靠不住的，没有一个肉体是忠心的。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肉体，然后你才知道和弟兄姊妹来往。当你和弟兄姊妹来往，你所以能相信这个弟兄和姊妹，你相信主在他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有盼望，因为基督在他里面；他有盼望，因为智慧在他里面；他有可靠，因为基督在他身上。所以如果你对弟兄姊妹有盼望，你能相信一个弟兄姊妹。